第213集。
在那冰窖之中，李秋水和天山童姥斗在一处，打的是不可开交啊。虚竹处身其间，知道自己功夫有限，实不足以拆劝，只得长叹一声，退在一边。但听得二人相斗良久，劲风扑面，锋利如刀，虚竹抵挡不住，正要退到第一二层冰窖之间的石阶之上，猛听得扑的一声响，童姥一声痛哼，给李秋水推的撞向尖冰。虚竹叫道：“罢手，罢手！”抢上去连出两招六阳掌，化开了李秋水的攻击。童姥顺势后跃，蓦地里一声惨呼，从石阶上滚了下去，直滚到二三层之间的石阶方停。虚竹惊道：“前辈，前辈，你怎么了？”急步抢下，摸索着扶起童姥上身，只觉得他双手冰冷，一探他的鼻息，竟已经没了呼吸了。虚竹又是惊慌又是伤心，叫道：“
师叔，你将师伯打死了，你好狠心呐！”
忍不住哭了出来。李秋水说：“这人呐，奸诈得紧，这一掌未必就把他打死了。”虚竹哭着说：“
还说没有死，他气儿都没有了。前辈，师伯，我劝你不要记恨，记仇。
李秋水又从怀中掏出一个火折，一晃而燃，只见石阶上洒满了一滩滩的鲜血，童姥嘴边胸前也都是血。修炼呢，八荒六合唯我独尊功，每日虚饮鲜血，但若逆气断脉反呕鲜血，只需呕出小半酒杯，立时便气绝身亡。此刻那石阶上一滩滩的鲜血，不下数大碗呢。”李秋水知道这个自己痛恨了数十年的师姐终于是死了，自不禁欢喜，却又有些寂寞怆然之感。过了好一刻，他才手持火折，慢慢地走下石阶，悠悠地说：“
姐姐啊，你当真死了吗？哼，我可还不大放心呢。”
走到距离童姥五尺之处，火折上发出微弱光芒，一闪一闪，映在童姥脸上。但见他满脸皱纹，嘴角附近的皱纹中都嵌满了鲜血，神情甚是可怖。李秋水轻声说：“
师姐呀，我这一生在你手里吃的苦头太多，你可别装假死来骗我上。”
左手一挥，发掌向童姥胸口拍了过去，咔啦啦几声响，童姥的尸身断了几根肋骨。虚竹大怒，叫道：“
他以命丧你手，又何以再戕害他遗体？”
眼见李秋水第二掌又已拍出，当即挥掌挡住。李秋水斜眼相看，但见这个中原武林第一风流浪子 是眼大鼻子大口大耳朵大广额浓眉相貌粗野，哪里有半分英俊潇洒呀？一怔之下认出来了，这便是在雪峰上负了童老逃走的那个小和尚啊！右手一探，便往虚竹肩头抓来。虚竹斜身避开，说道：“我不跟你斗，我只是劝你别动你师姐的遗体。”李秋水连出四招，虚竹已经将天山六阳掌练得甚熟，竟然一一隔开，挡架之中还隐隐蓄有仅是浑厚的反击之力。李秋水突然说：“哎，你背后是谁呀？”虚竹几乎全无临敌经验，一惊之下回头去看，只觉得胸口一痛，已经给李秋水点中了穴道，跟着双肩双腿的穴道也都给对方点中，当时全身麻软，倒在童老身边，惊怒焦急，叫道：“你是长辈，却使诈骗人！”李秋水咯咯一笑，说道：“兵不厌诈，今日啊，教训教训你这小子。”跟着又指着虚竹不住的娇笑，说道：“你呀，你这丑八怪小和尚，居然自称什么中原武林第一风流浪子！”突然之间，啪的一声响，李秋水长声惨呼，后心至阳穴上中了一掌重手，正是童老所击。童老跟着左拳猛击而出，正中李秋水胸口膻中要穴。这一掌一拳贴身施为，李秋水别说出手抵挡，斜身闪避，仓促之中连运气护穴也是来不及呀，身子给一拳震飞，摔在石阶之上，手中火折也脱手飞出。童老是蓄势已久啊，这一拳势道异常凌厉，那火折从第三层冰窖穿过第二层，直飞上第一层，方才跌落。霎时之间，第三层冰窖中又是一团漆黑，但听得童老呵呵呵呵的冷笑不止。虚竹又惊又喜，叫道：“前辈，你没死吗？那好，好极了。”原来童老功亏一篑，终于没能练成神功，而在雪峰顶上又被李秋水断了一腿，功力大受损伤。此番生死相搏，斗到200招之后，便知今日有败无胜。待中了李秋水一掌之后，劣势更显，偏偏虚竹两不相助，虽然阻住了李秋水乘胜追击，却也使自己的诡计无法得手，情之再斗下去，是将败得惨酷不堪。一咬牙根，硬生生受了一掌，假装气绝而死。至于那石阶上和他胸口嘴边的鲜血，乃他预先预备下的鹿血，原来是要诱敌上钩之用的。不料的李秋水十分的机警，明明见童老已然断气，仍是再在他胸口印上了一掌。童老一不做二不休，只得又硬生生的受了下来。倘不是虚竹在旁阻拦，李秋水定会接连出掌，将童老的尸身打得稀烂，那可就半点法子也没有了。幸得虚竹人心相阻， 而李秋水见到这中原武林第一风流浪子的真面目之后，既感失望，又是好笑，输了提防。他虽然知道童老狡猾狠毒，却万万想不到这童老竟然能这般坚韧。李秋水前心后背均受重伤，内力突然之间失去了控制，便如洪水泛滥，立时便要溃堤而出。逍遥派的武功本是天下第一等的功夫，但若内力失智，在周身百骸游走冲突，却又宣泄不出，这散功时的痛苦实非言语所能形容。顷刻之间，李秋水只觉得全身各处穴道中同时麻痒，惊惶之余已经知道了此伤绝不可治，叫道：孟郎，你行行好，快在我百会穴上用力拍击一掌。这时上面忽然隐隐的有微弱的光亮照射下来，只见李秋水全身颤抖，一伸手抓去了脸上蒙着的白纱，手指力抓自己的面颊，登时血痕斑斑，叫道：孟郎，你快一掌打死了我。童老冷笑道：哼哼哼，你点了他的穴道，却又要他助你，嘿嘿嘿，自作自受，眼前报，还得快。李秋水支撑着，想要站起身来去解开虚竹的穴道，但是全身酸软，便是要动一根小指头，也是不能。虚竹瞧着李秋水，又瞧瞧童老，见童老受伤显然也极沉重，伏在石阶之上，忍不住呻吟出声。虚竹只觉得越瞧越清楚，似乎冰窖中渐渐亮了起来，侧头往光亮射来处望去，见第一层冰窖中竟有一团火光，脱口叫道：哎呀，有人来了。童老吃了一惊，心想：有人到来了，我终究栽在这贱人的手里了。勉强提一口气想要站起来，却无论如何站不起身，腿上一软，咕咚一声摔倒在地。他双手使劲向着李秋水慢慢爬过去，要在李秋水救兵到达之前先行将他饿死。突然之间只听得极细微的滴答滴答之声，似有水滴从石阶上落下来。李秋水和虚竹也听到了水声，同时转头瞧去，果见石阶上有水滴落下，三个人均感奇怪呀，这水从何而来呢？冰窖中越来越亮，水声淙淙，水滴竟变成了一道道水流，流下石阶。第一层冰窖中有一团火焰，烧得甚旺，却没人进来。李秋水说：
烧着了麻袋中的棉花。
原来啊，冰库进门处堆满了麻袋，袋中装的都是棉花，使热气不能入侵，以保冰块不融。不料李秋水给童老一拳震倒，火折脱手飞出，落在麻袋之上，登时烧着了棉花，冰块融化，化为水流潺潺而下。 火头越烧越旺，流下来的冰水越多，淙淙有声。过不多时，第三层冰窖中已积水尺余，但是石阶上的冰水还在不断的流下，冰窖中积水渐高，慢慢的浸到了三人腰间。李秋水叹道：“
师姐呀，你我两败俱伤，谁也不能活了。你解开孟郎的穴道，让他出去吧。”
三个人都十分明白。过不多时，冰窖中积水上涨，大家都非淹死不可。童老冷笑道：“
我自己行事，何必要你多说？我本想解他穴道的，但你这么一说，想做好人呐，我可偏偏不解了。”小和尚，你是死在他这句话之下的，知道不知道？
转过身来，慢慢地往石阶上爬去，只需爬高几级，便能亲眼见到李秋水在水中淹死。虽然自己仍然不免一死，但只要亲眼见到李秋水毙命的情状，这大仇便算是报了。李秋水眼见的天山童姥一级一级地爬了上去，而寒气彻骨的冰水也已经涨到了自己的胸口，他体内真气激荡，痛苦无比，反而盼望那冰水越早涨到口边越好。在水里头溺死，那比之如万虫咬啮、千针钻刺的散功可舒服百倍了。忽听得童老啊的一声，一个跟头倒翻了下来，扑通一声响，水花四溅，摔跌在积水之中。原来他重伤之下手足无力，爬了七八级石阶，一块拳头大的碎冰顺水而下，在他膝盖上一碰，童老稳不住身子，仰后便跌。这一摔跌正好碰在虚竹身上，弹向李秋水的右侧。积水之中，三个人竟然挤成了一团。童老的身材远比虚竹以及李秋水矮小，其实冰水尚未进到李秋水的胸口，却已经到了童老颈中。童老也正在苦受散功的煎熬，心想：无论如何，得让这贱人比我先死。要想出手伤李秋水，但是两个人之间隔了个虚竹，此刻便要将手臂移动一寸两寸也是万万不能。眼见虚竹的肩头和李秋水的肩头相靠，心念一动，便道：“
小和尚，你千万不可运力抵御，否则是自寻死路。”
不待虚竹回答，催动内力便向虚竹攻去。童老明知道此举是加速自己死亡，内力多一分消耗便早一刻毙命，但若非如此，积水上涨，三个人当中必定是他先死。李秋水身子一震，察觉到童老以内力相攻，立刻运内力回攻。这虚竹处身于两人之间，先觉着挨着童老身子的臂膀上有一股热气传来，跟着靠在李秋水肩头的肩膀上也有一股热气入侵 霎时之间，两股热气在他体内激荡冲突，猛烈相撞。童老和李秋水功力相若，各受重伤之后还是半斤八两，难分高下。两个人内力相处，遍及僵持，就都停在虚竹身上，谁也不能攻到敌人。这么一来可就苦了虚竹了，身受左右夹攻之厄。幸好他曾蒙无涯子以70余年的功力相授，三个同门的内力旗鼓相当，成了相持不下的局面。他倒也没有在这两大高手的夹击之下送了性命。童老只觉得的冰水渐升渐高，自头颈到了下巴颏，又从下巴颏到了下唇，他不停地催发内力，要尽快击毙情敌。偏偏李秋水的内力源源而至，显然不至于立时遍及浩劫，但听得水声淙淙。童老口中一凉，一缕冰水钻入了嘴里，他一惊之下，身子自然而然地向上一抬，无法坐稳，竟在水中浮了起来。他少了一条腿，远比常人容易浮起，这一来死里逃生。他索性仰卧水面，将后脑浸在积水之中，只露出口鼻呼吸，当时心中大定，寻思水涨人高，我这断腿人在水中反而占了便宜，手上内力仍是不住送出。虚竹大声呻吟叫道：“哎呀，师伯师叔，你们再斗下去终究难分高下，小侄可就活生生的给你们害死了。”但是童老和李秋水这一斗上了手，成为高手比武中最凶险的比拼内力的局面，谁先罢手谁先丧命。何况二人均知道这场比拼不论胜败终究是性命不保，所争的不过是谁先一步断气而已。两个人都是十分的心高气傲，怨毒积累了数十年，哪一个肯先罢手啊？再者，内力离体他去，精力虽然越来越衰，这散功之苦却也因此而得到消解。又过了一顿饭时分，冰水涨到了李秋水的口边，他不识水性，不敢学着童老那么飘在水面，当即停闭呼吸，以龟息功与敌人相拼，任由冰水涨过了眼睛、眉毛、额头，浑厚的内力仍是不觉发出。